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天气预报，气温好像有些降下来了。事实上，最近气象专家们一直在说，今年会是一个暖冬。那我最近在上网的时候，在国内一个著名的网站的首页新闻里也看到一个标题，说是广州高温，短裙再现。其实，今年温度真的入冬以来一直还是非常的高，而在街上见到女孩子们穿着超短裙真的是见怪不怪了。而广州这些天的最高温度可以说连续是超过了27度，但是在北方的很多城市呢，温度早已经是在0度以下了。那今天发现风有点大，而因温度呢也在慢慢的降下来，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适时的注意增添衣服，小心不要感冒了。
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有些美好的日子真的是曾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它的背影。一起在这个时候和你进入今天的怀念校园这个环节，分享到的是来自已故的著名的台湾的作家三毛的约会。一直到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我也知道这是母亲的闪烁之词，如果天下的垃圾都会幻化为小孩子，那些拾荒的人还敢去乱翻个不停吗？我们真的是垃圾变的吗？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除了堂兄、弟弟和父亲之外，对于异性只有遥遥相望，是不可能有机会去说一句话的。我们衍生班的导师一向也是女的，除了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她给我的印象很深，也和性别有关。第一天上课时，男老师来自我介绍姓名之后，又用台湾国语说我今年24岁，还是一只草。那句话说了还嫌不够，又在黑板上顺手画了一只芦草。我们做孩子的立即哄笑起来，起码很明白地听出了他尚未成家的意思，很可怜自己的那份孤零就在这句话里显了出来。我跟邻座的小朋友悄悄地说，那我是一朵花啊。老师第一天来就凶了我，因为上课讲话，他问我 你说什么？我站起来说我是一朵花，全班同学笑得翻天覆地，老师也笑个不停，就没有罚我。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分派的，情感好的同学因为好到不知道要怎么办才能表明心迹，于是就去结拜姐妹，当然不懂得插香发誓等等，可是在校园一棵树下，大家勾手指勾了七下，又抱生辰，写了七个金兰。大姐的名字我仍然记得，就是当今台湾政治大学总教官的太太，叫王美娟，我排最小，老七。一结姐妹之后，心理上便更亲密了，上学走路要绕弯，一家一家门口去喊那个人的名字，叫到他出来为止。中午吃便当就不会把饭盒半掩半开的不给旁人看是什么菜了，大家打开饭盒交换各家妈妈的爱。吃饭也只有十五二十分钟，因为课业繁重。可是讲闲话必须快速的抢着讲，那段时光是一生中最大的快乐。那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位发育的特别早的同学在生理上起了变化，他的母亲特别到学校来跟女老师讲悄悄话，他坐在位置上羞羞地哭，等到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死不肯讲，只是又哭。老师看见我们这个样子就说，好了，这种小事情将来每个同学都要经历的，安静回座位去读书啊，不要再问了。吃中饭的时候我们就谈起来了，我说他妈妈讲流血啊什么的，我坐第一排听到了。有人说流血什么意思？就是完蛋了。怎么完蛋？就是从此要当心了，一个男生拉手就死了。怎么会死呢？不是真的死了，傻瓜，是会生出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是这样来的吗？我们听得变了色。没有那么简单，真笨，还要加亲吻的，不亲只拉手，小孩子哪里会出来？其中一个杨曼云就讲开了，一亲一吻，血跟男人就会混了，一混小孩子就跑出来了。我们七个姐妹吓得很厉害，庆幸自己的血暂时还不会跟别的人混，发誓要洁身自爱，别说接吻了，连手也不要去跟别人碰一下才能安全。从那以后，在学校看见我那同住一个大家庭的小堂哥陈存，都不跟他讲话。虽然对于生小孩子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极大的恐惧，可是心里面对那些邻班的男生实在并没有恶感，想起男生来当然是要骂的，而且骂得很起劲儿，那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其实我们女生的心里都在爱着一个男生，这种心事谁都不肯明讲，可是男生班就在隔壁，那些心中爱慕的对象每天出出进进，早已将他们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好一阵子了。多看了人，那些男生也是有感应的，不会不知道，只是平时装得趾高气扬，不太肯回应女生。朝会大操场上集合的时候，还不是轻描淡写的在偷看。关于这个，我们女生十分了然。有一天，我们结拜姐妹里一个好家伙居然跟邻班的男生讲了两三句话，等我们悄悄聚在一起时才说，男生也有七个，约好以后的某一天，双方都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池塘边去，这叫做约会，是男女的。他问我们敢不敢去，大家都说敢，可是如果能够约时间和哪一天，实在不能再去问，因为众目睽睽太危险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有要跟我们约会的那帮男生结队用下课的时间在我们教室的走廊上骂架，指名骂我们这七个姊妹，不但骂，而且拿粉笔来丢我们，最后干脆丢进一个小布袋的断粉笔来。我们冲出去回骂，顺手捡起了那个白粉扑扑的口袋，围得密密的人墙，七个人打开袋子， 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小纸片，写着就在今天池塘相会。事情真的来了，我第一个便心慌，很害怕，觉得今生开始要欺骗妈妈了，实在不想去做。我是6岁便进了小学的，年纪又比同学要小一些，男女之事大人老讲是坏事，如何6年级的时候就动心了，妈妈知道会伤心的。倒是没有想到老师和学校，因为我心中最爱的是妈妈。要面子不敢临阵脱逃，下了课这7个人背了书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长满了遍地含羞草的池塘边。也许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边男生的影子一个也没有。当时在台北市含羞草很多的，我最喜欢逗弄他们，一碰就羞得立即合上了叶子，等他合了好久好久，以为可以不羞了，我又取几处刚刚打开的那片绿色，哗的一下又闭起来了。就这样蹲在池边跟草玩，眼睛不时向远处看，眼看夕阳西下，而夜间的补习都要开始了，男生们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池塘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讲太多的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难堪极了，也不敢去问人家为什么失约，也不再装腔作势的去骂人了，只是伤心。那时候快毕业了，课业一日，重死一日，我们的心情也被书本和老师压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爱情的事情，专心的读书。总是也感染到了离愁，班上有同学开始买5颜6色的纪念册，在班上传来传去，或者留几句话，或者贴上一张小照片，写上一些伤感或者是鼓励的话，也算是枯燥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安慰。男生班里有一个居然将他一本浅蓝色的纪念册偷运进了我们7姐妹的书包里。我们想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总得留些话给别人才叫义气，这种风险一定是要冒的。于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时候，我翻出了那本纪念册，想了一下写道：沈飞同学，好男儿壮志凌云，陈平上。写完我就去睡觉了，纪念册小心地藏进书包，明天上学还要传给另外的女生去写。第二天早晨，妈妈脸色如常，我匆匆去学校了。等到深夜放学回家，才见父母神色凝重地在客厅里坐着。妈妈柔声可是很认真地问：妹妹，昨天你写的那本纪念册是给男生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好男儿壮志凌云是什么意思。我羞愧地立即流下了眼泪，细声说：我想他长大了要去当空军。他当空军你怎么会知道？谈过了？我拼命地摇头，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是因为他名字上有一个飞字，我才请他去壮志凌云的。父母没有骂也没有打，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触是他们不高兴的事，仍然拼命地流泪。后来父母说以后再也不许想这些事情，又好好的读书，就放我睡觉去了。眼看毕业典礼就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父子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2天是个星期天，学校只是那一次不必补习，要约我们7个去台北市的剧院看电影。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下一直放着10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受罚也只是收下来算了。很紧张的去了6个，王伟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只有6个人，也没有出过远门。